这没有一定，是量力而为。这第五呢，就是过午不饮浆。这个一两种，十五种，住也有五种。这衣食住啊，是修道的人也不能避免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在修道的人呢，就把它定成呢十二种头陀横。这个住的五种，第一种就是住恶念绕处。什么是恶念绕呢？就是在那个人很少的地方，也很少人到的地方，很寂静，寂静处啊，梵语叫恶念绕，此人叫寂静处。这个寂静处啊，就没有一切的这个杂乱的声音。有一句徐语说，眼不见，嘴不馋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好像你这个人呢，想要吃什么东西，你看见了，这个食欲就生出来了，食的这个欲啊就生出来了，就想要吃，口里啊就馋了。耳不听，你耳朵要不听见，很多杂乱的音声，心里啊也就没有烦恼。在寂静处的地方呢，就是很容易用功修行啊，很容易入定。这第一啊，要住恶念绕处。第二呢，树下住。修道的人呢，在树底下住。住可是住啊，在每一个树底下住不超过三许啊，住两许啊就搬家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住过三许啊，就恐怕有人来供养了啊。因为行陀陀横，对，不希望有缘法，不希望有人呢来供养丰富的饮食。所以呢，在树下住。第三种，在露天住。露天就是啊，也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啊房子，就在那个陆地呀、啊，打坐，在那住着。第四种啊，你说在什么地方住呢？在坟墓住，在那个坟墓旁边，住到坟墓旁边去。所以住在坟墓旁边呢，自己能有一种啊警惕心。警惕就自己呀、啊、提醒自己啊，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死人呐、啊，我将来和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要死啊，如果不修道，死的时候来了那怎么办呢？还是糊糊涂涂的就死了啊。 得有一种啊对峙的这种关系啊。在这个坟墓旁边住自己就不会懈怠，不会啊懒惰，不会要休息。第五，邪不着习住啊，这个坐总是常坐不卧，现在常常坐着，不躺那睡觉，因为啊这样才能用功修道，不懒惰，不怕苦，这是五种住的头头横。那个迦摄尊者呀，他不单呢修行一种头陀横，他这十二种头陀横啊他都去修行，不单都去修行，而且还都修行的非常圆满。他呀就200多岁，那个时候老的到200多岁了，佛呀看见他都很不忍心呢，叫他修这头陀，对他讲啊，有一次迦摄尊者去见佛，佛就把他所坐的这个座位啊分开一半，就叫这个迦摄尊者呀、在他旁边就坐下了。佛呀对迦摄尊者去讲说，你呀年纪太大了，你现在200多岁这么老了，你不要心头多横喽，你呀休息休息好了、太辛苦了，年纪老了太辛苦受不了啊。迦摄尊者笑了一笑，也没有说是啊听佛的话或者不听佛的话，没有说。那么但是啊他回去还是照常听头陀横，一点也不改变，凡是啊修这十二种头陀横。佛知道他凡是照常修头陀横，这么老的人还是这么精进，这么用功啊，也没有说、我年纪太大喽，啊，佛都叫我休息了，我不必行头陀横喽。他还是修他的头陀横，所以佛非常欢喜。佛说啊，我在法之中啊，有这个迦摄摩诃迦摄，他能以啊行头陀横使我这个佛法久住世间呢，他是对佛教里头最有贡献的，非常赞叹的。那么因此啊，所以大家就说迦摄尊者他是头陀第一。那么这十二种头陀横啊，它是出家人呢所修的，有一个在家人呢他就啊这样来问我，他说这都是出家人呢修行的头陀横，俺们现在都是在家人，没有出家， 你对我们讲的头陀亨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一问呢是很有道理，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有道理，再往深了一层讲就很愚痴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人呢在今生你没有出家，你怎么知道你在前生不是个出家人呢？你怎么知道你就在前生没有修过这十二种头陀亨呢？你在前生修过，今生啊忘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呀，这十二种头陀亨是你已经修过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那么你今生就算你呀是个在家人，前生也不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又怎么知道等到来生你不会出家呢？或者在来生啊你的机缘成熟，这个菩提种子种下在今生，你的功德呀也圆满了，等到来生啊你就出家了。你出家啊以修行的十二种头陀亨觉得很熟的，觉得啊很相应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今生听过，所以啊来生对于这一种的头陀亨啊是很欢喜去修行的。所以啊你回者在过去种的这个善因，今生有这个善果；或者你在今生种这个善因，来生结这个善果。所以呀、啊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在家人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出家人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凡夫。凡夫将来都有成佛的机会，所以呢你听一听这十二个头陀亨，你将来是会有大用。
摩诃迦叶愿，
摩诃还是大的意思，多的意思，胜的意思，家瞻愿，这个家瞻愿也是梵语，梵语过来的意思。叫文士，文就是文章的文，士就是装饰的士，文士原先这位尊者，他善于文士。就是善于论义，他是论义第一，论就是辩论，义就是思义的义， 可思议美丽。这位尊者他无论和任何人来辩论，一定会得到胜利。也就是说，断肠外道和他来辩论，就说啊，说你佛教里的人说是有六道轮回，人死了还可以脱生做人，互相轮回。我认为这个理由啊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人死了会有轮回再来做人，那么我没有见着过一个人他死了之后啊他再回来到家里给送个信。那么没有人到家里送信，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死了还能做人呢？这是没有根据的。我认为啊，这人死了就像那个灯啊灭了，不会再有来生的、就是有来生这也是个想象的来生，并不是真的，你是这么一想啊，大家会得有来生吧，这是人的一种假设之词啊。这个尊者听这个外道断肠的外道这样一讲，于是乎啊就对着外道说了，说人死了他没有回来啊，这个我先不要答复你，我问问你，譬如这人犯了罪了，被政府啊把他拿去啊放到监狱里头，这个人是不是他愿意回到家里来就回到家里来呢？还是不能随他自己的便呢？外道说啊、那人犯罪了捐到监狱里了，他就没有自由了，所以不能愿意回家就回家的、这个家丹院说啊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人死了到地里不能回来，也就是像那个人犯了罪在监狱里不能回来一个样的，在这个生的时候在监狱里头不能自由回来，那么人死了在地狱里，那么更不能随便你愿意回来就回来了。外道一听说哦，是有这么个道理，你说这个对，可是到地里这人不能自由回来，那要升到天上去这个人是很自由的，怎么也没有看见的在天上的人再回来给他家里送个信，是不是啊，我昨天已经升了天了，你不要过
挂虑我了，不要挂着我，也没有人给家里送信。那么有这个证明啊，升天这个事情也是靠不住的，也是没有的啊。要是有的话，为什么他不回来给他亲戚朋友送一个信呢？贾大人说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我再给你举一个比喻，这个人呢，没有小心掉到厕所里边去了。可是啊，咱们要知道这个厕所不是现在这个俺们的水厕，这个厕所当然人掉不进去，没有法子掉到厕所里去，因为这个厕所是小人是大的东西。这个厕所呢，是说的那个那古老的那个粪坑，那个粪坑啊，上面藏几块板，那坑里面大要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那个粪坑，就睡觉那个睡房那么大，上面藏几块板呢，人这个大小便呢，就踩在那个板上呢，大小便，然后这个板呢，或者烂了。回者啊，没有放稳的，人到那个厕所上了，就掉这个粪坑里。他说，譬如有的人呢，不小心掉到这个粪坑里，从这个粪坑再出去，出了这个粪坑之后，会不会再？因为这个粪坑啊，这个滋味不错，再跳回来到这个粪坑里，有没有这个道理呢？外道说不会的，这人呢，要是从这个粪坑里啊出去之后，再永远不会回到这个粪坑里边来了，因为知道他这个胃气味是不好的。摩诃迦旃也说，人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也就好像在一个粪坑里一样啊，这个气味也不好，等到升到天上去呢，就好像出了这个粪坑的人一样，所以不会啊再回来的。假设他要回来，从这个天上再回来，也要啊经过一个时间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天上一昼夜呀，刀立天就是33天呢，这个一昼夜就是人间50年的时间啊，不是50年，是100年了。四王天一昼夜是人间50年，刀立天的一昼夜呢，就是人间100年了啊。迦旃院说，譬如这个人升到天上去了，他最初升到天上啊，在什么地方住，他要安排安排他家里的事情啊，就过了1-2天的时间。等到第3天就300年了，这300年的时间他再回来，你早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能知道他回来呢？所以呀，这你没有法子知道的啊。这个摩诃迦旃院他的辩才呀就是这个样，所以一般的外道断肠外道，举断的举长的这个外道，和他一辩论呢， 就输，嗯，又不会胜利。这位朋友，这加班宴还有一个意思，叫什么呢？叫善绳。善呢，就是这一把扇子的扇，绳呢，就是一条绳子的绳。因为这位尊者呀，他出世没有很久，他的父亲呢就死了。他父亲死了，他母亲呢就要改嫁，要去啊重婚。可是拥有这个儿子就好像 一条绳子啊，把他绊住了，他不能走了，所以有一个名字就叫善绳。也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好肩。因为他的两个肩膀啊，这两个肩膀生得非常美丽，非常好看，所以叫好肩。也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叫好思。就是他思想最好。因为什么呢？思想最好，因为他会有辩才啊，辩才无碍。这辩才呢，有四种辩才，有法无外辩，这说法呀没有障碍；有意无外辩，这个讲这个意思啊没有穷尽；词无外辩，词啊就是言辞的词，嗯，他说这个话说的言辞没有障碍，还有恶说无碍辩。或说法呀，恶说五万遍，才有这个呀种种的五万遍才。所以呀，在诸大弟子里边，他是啊论语第一。阿俱悉罗，这位尊者。这是舍利弗的舅父，俱悉罗也是梵语，梵语过来的意思就是大喜事。原先他这个家里的人呢，这膝盖都很大，所以这个大喜事。他也是善于辩论，所以这个想要啊胜过他的外甥，所以他南印度去学啊这个外道的论义。学这种外道法呀，他吃饭也是很快把饭给吃完，喝水很快就把水也喝完，一天到晚都是学习外道的典籍。 就连那个剪手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，没有时间来剪手指甲，来修饰他的容貌。所以啊，这个手指甲长得很长很长的，一般人就叫它长爪繁殖。他这种姻缘呢，在前几天已经讲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啊，今天不必再详细讲他。尼婆多这个尼婆多翻译过来呀、叫这个房许，房许是十二八二十八虚第四个星许，叫房日兔。这个为什么叫房许呢？因为他父亲母亲呢，像这个二十八虚这个房许的星星啊，来祈祷求儿子，生了这个儿子，所以就叫房许，也叫星许。这位同学又有一个翻译的意思，叫什么呢？叫假和合。什么叫假和合呢？因为这一位尊者有一天，他就到外面去游玩，夜晚呢天气就黑了，黑了回家当然是也来不及了，并且各处玩玩了一天也很辛苦很疲倦，于是乎在路边上有个亭子，他就在这在亭子这睡觉，想就在这样睡一宿就再说啊，在这一想睡觉的时候，就来了两个鬼，一个大鬼一个小鬼。这大鬼呀、身量大得不得了，这个小鬼呢，这个身体小的很小的，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啊，大鬼哦，青脸红发巨口獠牙啊，那口非常大，牙呀像那个象牙似的嘴外边，这么很难看啊，一看人那个样子啊就恐惧的不得了。这小鬼啊也长得样子更丑陋啊，他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去了，可眼耳鼻舌口啊哈都长到一起了，你看啊很难看。这两个鬼呢抬着一个死尸，就问这个继续尼婆多，问这个尼婆多说，你说我们两个人 吃这个死是好呀，是不吃死是好？意思间，他要说吃死是好，这两鬼就要这样说啊，你说我们吃死是好，这迷信啊，叫我们吃死尸，我们当不吃死尸，我们要吃你。一时间呢就这样。如果说不要吃死尸，那么说吃死尸不吃死尸好，那么两个大鬼，一个大一个小，没有东西吃，还是要吃它。所以无论他怎么样说，自己啊也要被这两个鬼给吃了。啊，他在这个时候啊，哎，也不说吃好，也不说不吃好，就不答复他们这个问题，不答复这个问题，这个大鬼呀，就把这死尸的两条腿就给吃了，这小鬼呢，就把这个尼婆多的两条腿呀，给。用力一撑就给撑起来，又把这个死尸啊给两条腿又给补上了啊。那这个吃两个胳膊，胳膊给吃了，这个小鬼也把他这个两个胳膊给拉下来，把这个死尸这个补到这个死尸身上。这个大鬼把死尸给吃完了，小鬼把他这个身体也都给撕开了，又把这个死尸给补起来。补起来呢，他自己现在就在想啊，我现在没有身体了，我身体被小鬼给我都扯补到这个死尸的这个尸体上了，我现在都没有身体了。自己第二天就各处啊走，见了一个人就问人说，喂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呀、这个人看看什么你有没有身体，也不知道他是说的什么。你有身体，怎么要看看你有没有身体了啊。我碰了一个人他就这么问，碰了一个人就这么问，说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身体了啊，我这个身体自己不知道有没有，就问人，见了一个人问一个人，见了一个人问一个人，大家你通来的人都各个人员也都不敢接近他。这个癫发癫狂的人，这个人也不敢接近他，但是他要听他问人，可出外问来问去，见着两个和尚就问说，喂，你这两个沙门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了。这两个沙门啊，是谁呢？就是两个正果的恶罗汉。一看啊、这个人现在他是因缘快成熟了，也将来要证得无我的这个法身。于是乎就对他讲说，这个身体呀、本来是因缘和合而成，因缘别离而灭的，也没有一个是你，也没有一个不是你。跟你说的哦，他开悟了，开悟于是乎就出家了。出家呢，就正果了。所以呀、又名叫假和合，假和合，假叫真假的假，和，这是这个离婆多尊者，这个周立盘陀切，那个这是两兄弟。
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哥哥叫大祭道，弟弟是小祭道。在印度的风俗，这个女人呢结婚了，在生小孩的时候呢，应该回到母亲家里去生小孩子。这个大祭道啊，他母亲将要生小孩子这几天呢，就回到母亲家里去。回到母亲家里去啊，他本来是应该早几天呢回去，那他呢倒也不愿意到他母亲家里去，就等着最后一分钟要生小孩最先了，他再不能等了，所以就回他母亲家里去了。回他母亲家里人，摸着在家里，在半路上就把这小孩子生了，所以叫祭道。这个小孩子是在路上生的，在道路上生的。头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啊，当他第二个呢，你就应该早一点回去了嘛。他还不早回去，还是等最后一分钟，他大也要试试看，试试这回啊是会不会再在这个道路上生啊。于是乎啊，也是等的将要生下这天才回妈家去，回娘家去。又走到以前生小孩子那个地方了，又走不动了，小孩子在这又生出来了，所以这叫祭道，小祭道啊，在这个半路上生出来的。这哥哥也是这样生的，弟弟也是这样生的，可是啊，同是要生出来的，但是不同性情。这哥哥啊，就聪明绝顶，非常聪明啊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这个弟弟你说怎么样啊？这愚痴的绝顶，绝顶愚痴，最愚痴，愚痴到什么程度呢？愚痴到啊，连半句记呀都记不住，半句记都记不住。佛啊叫他这个五百罗汉呢、啊，叫他念一个偈颂，轮着叫他，今天这个罗汉叫，明天就那个罗汉叫，叫什么呢？就叫他守口奢意身莫放。莫恼一切诸有情，无意苦恨当远离，入世行者可度世。就是啊，守口，守着这个口，奢意就管着自己这个意念，奢啊就是那个经不有四个意思，奢贯彻常法那个奢，奢意啊，就是总好像持这个意啊，不叫他跑，奢意，身莫放，这个身呢也不要犯戒律，就是身口意啊，这三业也清净，对不对？守口奢意，身莫放，勿恼一切诸有情。你不要对任何人呢，不要令人生烦恼，
所有的一切的有情众生呢，你不要令他，因为你要有烦恼，所以呢，勿恼一切诸有情，如遇苦恨，你要当远离。那个不合法的这苦恨啊，好像那个吃牛戒，要学那个牛的样子；吃狗戒，要学狗的样子啊。这个啊，那个是火外道，以火呀做他们的主事；是灰外道，就是躺在那灰里边啊，把身上滚的一身的灰。他说这是修行了。又有啊，那个苦恨外道啊，睡那个钉的床，这底下钉上很多钉子，他睡在那个钉子上。你钉子扎不坏的身子肉啊，认为这是修行了，这个是苦，修这苦恨，你看他不图自在啊，就坐个凳子，也坐钉板，坐那个钉子的板，坐那个地方啊，一定很痛的。这都叫做修无欲的苦恨，无欲苦恨当远离，不应该修这种没有益处的苦恨。入世行者可度世，像这种呢修行的人呢才可以度世。这五百罗汉每一天叫他读这个偈颂啊，他读了很久的时间，五百个罗汉都有神通，都来叫他读诵这个偈颂，他也记不住这个小偈道啊，也不知道他记什么，人家叫他一遍啊，他也读一遍，叫两遍读两遍，叫三遍之后问他说什么来着， I don't know 啊，他说不知道啊，多再叫他一遍，又叫他几遍，再问他说你自己念一念，我忘了啊 ，I've got， 就这样。所以在他哥哥气的，你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赶了课回去了，不要出家了，哈、啊！给他赶的回家去，赶的不让他出家。你说这个小地道，他虽然说是记忆不好啊，可是脾气很大。怎么样的呢？他你不叫我出家，我死给你看看啊！于是乎就跑到那个后花园那个树上就上吊去了啊！自己就拿个绳子自己就要上吊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变一个树神，化身的化一个树神呢，当然就给他说法，说你呀、啊、你哥哥是你哥哥，你是你啊，他不叫你出家，你可以不听他的啊，你是在这儿好好修行，你就当你死了不可以了啊，你何必你一定要死呢？这么给他说法，他说对呀，你说这个有道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不叫我出家怎么可以呢？啊，我哥哥他没有权利不叫我出家。你说回去又回来了，回来释迦牟尼佛啊说好，现在我来叫你念念这个一个偈颂，念几句，你记不住这个半句偈啊，现在你记这个调放两个字，调扫，这调扫啊是扫地的，你记得这调扫扫地呀、啊，你拿这个调扫来扫你的心啊，把你心里的尘土啊就扫干干净净的啊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小偈道一听说啊，这个不错，我拿个笤帚来扫心，这个发挥是很好的，好。于是乎就记 调，什么？哨，记得调字把哨字忘了，记得哨字把调字忘了啊，两个字也记不住啊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扫心，扫把心里的尘土啊扫干净了它，啊，就这么，到晚安就念调哨这两个字，你说调哨两个字啊，我们念佛念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心里越念妄想越多啊，他一念那个调哨两个字，他记得佛叫他扫心啊，调哨要把心里扫干净了的，念来念去念来没有一个礼拜，赫然间开悟了，哦，这回什么他都懂了，全部都明白了啊，通达诸法实相，比他哥哥更聪明了，所以你们人愚痴的人呢，你要肯用功肯修行，一定一样可以开悟的，你不要说、我很愚痴的，我看经也不懂，你不懂你就不要看，你就自己要看你的心，把你的心看清楚了，你就会开悟了。怎么看心？就是把你心上面的那个妄想呢就扫干净了的，也就会开悟的。这是这个小地道周利盘陀戒，也是这个他最愚痴，你看他最愚痴的人都开悟，何况我们现在谁都比周利盘陀戒这个小地道聪明的很多啊，都比他聪明。你说最低限度叫你这个调哨两个字啊，不要说叫多了，念一段你就会记得，永远都不忘了，是不是比他聪明呢？哎呀妈，自己不要自暴自弃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小了，不往前用功，应该呀，勇猛向前用功啊，来努力修佛法。我说的赞念佛法，你要不相信呢，对你也没有益处。我说的这个佛法，讲的最没有意义。那么你呀，能以实实在在去行取，这对你也是妙法。我说的妙法你要不实行，对你也不是妙法。所以啊，咱们修行啊，就要在时时刻刻向前去精进啊，不要向后退，不要生一种懒惰心，这是啊最要紧的。你能以啊时时刻刻就向前去精进，一定会有一天你会认识你本来的面目的。
难脱恶难脱，是佛的弟弟，是佛的亲兄弟，他是四月初九生的，佛是四月初八，他是第二年呢四月初九生的。佛有三十二相，这个楞陀呢他有三十相，他矮佛四个手指头这么高，这四指比佛矮呀，四个手指头。这个难陀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呀、叫一个，就是一个欢喜的喜，就是一个这个喜，叫喜正者，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名字。有的经上呢 把他的妻子的名字呢也连到一起，叫孙陀罗难陀。孙陀罗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叫好爱。好啊就是好不好的好，爱就是情爱的爱。这个孙陀罗难陀，言其啊这个难陀啊是孙陀罗的，这个难陀呀最爱他这个妻子，最爱孙陀罗，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如胶似漆，胶啊似漆，天天呢都在一起，行住坐卧时刻不相舍离，时刻也不相离开。有一天呢佛就到王宫里来化缘，回到王宫啊来乞食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孙陀罗难陀两夫妇正在一起这吃饭，一看见佛来乞食啊，这个难陀啊就给佛去啊添这个钵，把这个钵里啊添上这个菜饭呢，这些供养佛。他把佛这个钵拿回来了，又给佛装满了饭就送给佛啊，问出送饭的时候，他太太孙陀罗就说，说你去给佛送饭呢，我现在吐一口啊这个吐沫到这个地下，你要不要等这个吐沫干了你就要回来，如果吐沫干了你可再回来啊，我就要罚你了。有那么多说好，他们就拿着这个钵给佛送饭去。你说佛怎么样啊？就用了神通，佛就往后退，那个难陀就给送的钵饭呢，就这么拿着这个钵饭呢给佛，佛就往后退呢，他就往前走，走了没有几步呢，他走了没有几步，已经就到奇树奇孤独园了。本来相离的这五里路也远，